欢迎来到异世界
Welcome to Queer World， 我是如是，
我是芥子。
我们制作这档播客的初衷是因为中文世界对性别与性向的探讨仍然比较有限，所以希望能通过制作这样一个播客来给大家提供更多元的视角，去审视和解读一些经典或通俗的文本。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我们今天又要来讲一期并不在计划内的节目。
对，这个缘由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给我强烈安利，或者说暗头安利了一部耽美小说。我其实之前并没有任何读耽美或者读同人文的经历，所以这其实是我看的第一部小说。然后我知道这个如是是属于圈内人，所以我跟他讨论了这部小说，所以我们决定可以录一期。
怎么说呢，严格来说我也不算是原耽小说的圈内人，因为我主要是搞同人的，而且这个原耽小说也确实是很多很多年没有看过了。
今天要讨论的这个文本呢是墨香铜臭的天官赐福。我其实本来也不是说我这个朋友安利我就一定要读这部小说，但是他跟我说，我说哎，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说过，他跟我说哦，他就是陈情令，就是魔道祖师的作者啊。我一下子就是你说这个我可就不困了，就是因为和227有关的一切我都有学术意义上的兴趣，所以就在他给我安利之后，我马上就下载了这部小说，并且在阅读的过程中一直在跟如是交流我的阅读感想。
我是被你拖下水的，我是看你不停地跟我吐槽这本小说有多么让你痛苦，多么让你不爽，然后我产生了巨大的好奇，所以才跟着看了。所以最让你不爽的点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阅读最困难的部分也就是前面的最前面的那个部分，过了那个部分，因为我之前也跟你说我读那个部分的时候是看动画看得非常痛苦，就去读小说，读小说又读得非常痛苦，就去看漫画，就是在反复横跳，也就是关于鬼新娘的这个部分。过了这个部分之后，后面的内容一下子对我来说就好像顺畅了很多，就是一口气能够读到底了。
我们考虑一下可能没有看过这个故事的读者，你给大家先把故事梗概介绍一下吧。
好，我就是以我一个完全的圈外人，而且是非常粗略的读小说的这样的一个模糊的回忆来跟大家讲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条感情线和一条事业线。然后感情线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天道天官这样的一个人跟魔界这样的一个人之间的发生的这个关系。然后事业线是讲这个主角他算是一个天官吧，仙月国的太子这个谢莲，他个人我觉得是算是降魔除妖的故事。然后按照叙事的这个顺序的话，这个鬼新娘是放在最前面讲的，虽然可能在纯粹时间线上它并不是第一件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是他要在一座叫做雨君山的山中去破解多位新娘失踪之谜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对，所以他一开始其实是有点像一个探案故事，对吧？
然后他们发现这件事情的起因呢是因为一个叫做宣姬的女将军，然后呢他是因为也是天上一位著名的武神，就是裴将军的缘故，所以背叛了他的国家。就是整一个文字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然后这个宣姬他又是因为自己的这样的事件去，因为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他去残害别的新娘。这一段从头读到尾就是给我一种非常厌女的印象，这也是我一开始跟你吐槽的一个原因吧。
哎，我们这样一讲其实之前应该放一个剧透警告的。
对
他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悬疑的设置，就是一开始是新娘失踪，然后传说是身上有一个鬼新郎，所以一开始这个嫌疑实际上是在男性身上，
对，
然后最后才发现其实不是，害人的是一个女的，是这个宣姬，她其实是一个鬼新娘。
对，而且是这样的一种性别的反转，再加上它里面非常，我觉得这个作者的描写功力还是挺不错的，但是他对于这种就是光怪陆离的这些情景的描写，我觉得反而是加重了我对当时读这段文本的时候的厌女的感受吧。
我其实听完你抱怨然后去看这个书，我一开始看的其实是动画，但是我觉得动画做的不太好，它这个在剧情的这个叙事上我觉得有很多硬伤，就是我一开始一个角色都不认识，然后这些动画里的角色长得又都差不太多，然后上来就开始给我不停的抛名词，然后抛一堆名字，我什么也记不住，后来我说算了，我还是看小说吧，看小说会觉得观感好很多，就是至少这个角色我能一个一个认识，然后对于他这个整体世界观的设定也有了一些更深的了解。然后我当时看完这个鬼新郎的这部分，其实就跟你说我觉得我们两个看到的艳女应该不是同一种。你看到的艳女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讲一讲，你觉得体现在哪里？
可以给大家读两段原文哈，一段是这个 quote and quote， 他说谢莲暗暗思索，宣姬说他为裴将军背叛他的国家，莫非是指这位裴将军趁二人浓情蜜意之时从他口中诱骗情报，导致宣姬之国战场失利。他又说是因为裴将军才变成这个样子的，指的就是他现在这一副断腿的惨样。这第一段。然后第二段是小裴将军是裴将军的一个后人，他说裴将军不喜强势的女子，而宣姬将军生性要强，这便是他们不能长久之故。宣姬将军心有不甘，然后对裴将军来说他愿意为他牺牲，为他改变，自行废去了武功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一段以及他后面紧接着的一个就是说也是成长线上的剧情，就是半月国的那个故事，我们就会发现也是因为那个半月国师也是一个女性，就是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就是我觉得这种对于女性角色的这样的一个设置是至少让我读起来是觉得就是很不爽，而且又很老套。
拍到这个可能是你觉得他厌女的地方，但是我反而看见的厌女不是在这里呈现的。你说宣姬这个剧情，其实我觉得他是继他性别之后的又一层反转，就是一开始我们以为是个男的抢新娘，后来发现其实是个女的，然后一开始我们以为这个女的很惨，然后腿都断了，是因为她被这个负心男子所害，后来发现哎，其实不是，她是自己去纠缠那个男的，然后自废武功，然后自己断腿，这又是一层反转。然后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他其实不是从性别的角度来写的，他只是想要这个反转而已。至于我看到的厌女，我觉得不是在宣姬这一个角色身上体现出来，而是在宣姬和另外一个就是非常路人的小 NPC 角色的对比中体现出来。就是在这一段剧情里面有一个叫做小莹的女生，算是主角团的一个小帮手吧，就是借她之口讲了很多设定，然后也给出了很重要的情报。小莹这个角色我们可以看一下原作对她的描写，登场的时候呢是在跪拜，然后求这个里面另外一个神官保佑，说希望能早日抓住鬼新郎，然后不要叫无辜之人再受残害。但是我们首先看到的其实是其他的角色，就是这个主角团看到他脸色刷的就变了，然后说他太丑了。就是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他丑，而且他善良，而且这里为了就是制造一些戏剧冲突，还写他就是身后这个裙子破了一个洞，被人划破了。一开始他以为是主角干的，其实不是，然后主角还脱了自己的衣服给他，让他遮一下。我当时看到这儿忍不住笑出来，因为就是之前对少女的描述就是她丑得惊人，然后对于她这个衣不蔽体也没有说什么，但是男主这个谢莲一脱衣服，然后就开始写端的是一身羊脂玉般的好皮套。所以你看在BL小说里面瘦才是负责卖肉的那个角色。
对对对，我可以补充两点哈，一点是针对宣姬而言，就是我觉得就是宣姬给我让我想到了两个所谓的原型吧，一个就是所谓的多年媳妇熬成婆，就是说她在她那里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就是说她自己没有当成裴将军的新娘，她就去残害其他的女性，让她们也不能成为新娘，这是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男性对于这种婚姻的想象。另一个原型它就是让我想到阁楼上的疯女人，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剧里面，在这个文本里面，我觉得几乎所有人眼中的他，所有人包括谈到他的口气，都非常符合我们在某一些小说中读到的对于疯女人的描述啊，这个是让我尤其不爽的一个点。这是对于宣姬我的一点补充。然后我想讲一讲这个小莹。小莹我在读这个文本的时候，我觉得她经常会让我想到跟谢莲的对比，因为这两个人就是所谓的大家说谢莲是这个白莲花教母，就是说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永远是在为她的理想去实践她的理想的这样的一个人。小莹也是一个我觉得非常理想主义的人，但是我们会看到他们的结局非常的不同。谢谢你刚才又让我注意的另一个事实，就是他们的长相他们的皮相也非常的不同，这是我阅读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的一点。
你提到这个小莹和谢莲的对比，我其实也注意到了，但是我还是想先把它跟宣姬对比一下。就是宣姬在这个故事里，她是一个非常美艳、非常性感、非常被情所困，然后又狠毒的这么一个女子。然后小莹呢，在这里是一个虽然丑陋，但是心地非常善良，非常乐于助人，而且对于伤害过她的这个就是村里的那个小恶霸，甚至都还要回去救她，这样一个有大仁和大义的这么一个姑娘。但是后面呢就是不得善终， 而且通过这个小莹，我们还认识了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后面会在剧情里面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这么一个少年。然后这个小莹呢，是一直在护着这个少年，而且在别人指控这个少年是鬼新郎的时候，就是说你护着他是不是因为你们两个有私情？然后这个时候，叙事给我们澄清说，他其实是更像是以姐姐的身份来照顾这个少年的。所以他其实基本上是一个去性化的角色，他和异性之间是没有这种情感纠葛的，对吧？他是一个纯手足之情。我觉得我在这部小说里面看到的作者的厌女，就是类似于上野千鹤子在《厌女》那本书里面写的女人的厌女症和厌女症的女人，就是他在这里面提到说有两种例外策略，我直接读一下。他说，厌女症之于女人极为自我厌恶，但女人也有可能不将厌女症作为自我厌恶来体验，其方式就是把自己当作女人中的例外，将除自己以外的女人他者化，从而把厌女症转嫁出去。为此有两种策略，一种是成为特权精英女人，被男人当作名誉男人来对待，即成为女强人的策略，另一种是自动退出女人的范畴，从而逃脱被估价的女人身份，及丑女策略。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小莹象征的是一种丑女策略，就是她已经在女性之外了，她已经不被作为一个完整的女性来看待。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名誉男人的精英女人，就是那个文官的角色叫林文，对吧？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象征的是作者对于自身厌女症的一种体现，所以她塑造出来的女性角色其实是分别采取了这两种策略的女性。
对，你刚才讲到这个小莹是去性化的，因为她没有跟男人有任何情感上的纠葛，这个就让我想到了书里面另一个完美的角色，就是雨石，她也是就是所谓的这个独善其身。所以我就在想，这部小说里凡是提到跟男性有情感纠葛的女人，有一个有善终的吗？
我觉得像林文，然后剑兰、半月，他们都算有善终吧。
对于善终的定义是？
我觉得在这种故事里就基本上全虚全伪，活到最后就算善终了吧。
哦，那可能就是我跟善终的定义，咱俩对于善终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明显觉得作者在写这些感情的时候，跟他在写比如说谢莲和花城之间的感情的时候，这个笔调这个语气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因为你不太了解这种小说，就是在这种小说里面基本上只有主角是人，其他的人都不是人，所以他们能活到最后我觉得已经算善终了。就是真要说感情线，作者说实话，我觉得作者对于主角公受的感情线处理的都非常的单薄，所以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是没有什么指望的。你说他对，就是作者对角色的语气和笔调不一样，然后情感投入不一样，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明显的。就我们回到谢莲和小莹这对角色的对比，你说他们两个都是就是理想主义者，对吧？然后但是外貌上一个是极丑，一个是极美，在具体就是形式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小莹最后死是怎么死的呢？是谢莲被这个轩姬制住，然后他想要去帮他，然后自己拿着一个好像是拿着一个木枝，然后就冲过去，结果被轩姬打死了。然后他死之前，我直接给大家念一段原文。小莹脸上皆是鲜血，看得一旁众人啧啧叹气，他却还有一口气在，小声道，公子，我是不是帮倒忙了？然后接下来旁白，虽说是没有帮倒忙，但他确实也没帮上什么正忙。当时谢莲本来就要招动他的这个法宝了，根本不消别人帮忙，而他那一树枝即使打中了玄机也不会有任何作用，何况他根本进不了那女鬼的身，如此说来可以说是毫无价值的送死了。然后接下来是谢莲回他说，没有，你帮了大忙，你看你一过来吸引了那女鬼的注意力，我才能抽空制服她，真是多谢你了。所以实际上他这一段反映的是什么呀？他这一段是在塑造谢莲是一个多么体贴的人，就即使这个人没有帮上忙，他还反过来安慰他。但实际上你这个故事不是必要非这样写的，对吧？这个姑娘你前面已经把她塑造的又善良又勇敢，你明明可以给她一个自己的故事线，你可以让她实际上帮上一点忙的，对吧？你不用说非得为了衬托这个男主有多么的体贴多么温柔善良，然后就让这个姑娘就这样就去送死。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个作者的态度和比例问题。
我这里可以再插一段，就是说你刚才读的这一段又让我想到，就是全文最后就是谢莲跟大 boss 白无相这个大战的那个时候，然后我觉得花城的这种自我牺牲的这个意味跟你刚才读的这一段我觉得有某种相通之处，但是花城跟这个小樱不像的地方就在于花城非常的 powerful，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这里面又体现出我觉得怎么说作者一种所谓的慕强的观点吧。
那花城我可就来劲了啊！就是我对这个角色情感非常的复杂。我想先问一下，你看完小说以后，对花城和谢莲有什么感受吗？
我觉得谢莲可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或者说传统意义上的主角。在这个意义上我也特别能理解，就是说天官赐福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同人界的大 IP， 因为显然你以花城作为主角，以他的视角来进行二创的话，我会相信有非常多的题材。说到这里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你之前就是你刚开始读的时候你就问我，就是他俩谁是攻谁是受，然后我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读这种类型的小说，我就完全不知道如何分别攻受，后来我们就搜了一下这个谷歌嘛，然后就发现上面定义是花城是攻，我还说哦原来这就是攻。后来你跟我说花城拿的是一个女主的剧本，所以我现在就是非常的混乱，到底什么是攻什么是受，什么是男主什么是女主，你就帮我解释一下吧。
在这部小说里确实是花城攻谢莲受，但是我所谓的拿女主剧本是说在这种传统的异性恋而且是男性主体的这种叙事里面，男主是那个就是开拓剧情的拯救苍生的这么一个 hero 的形象，然后女主呢是在旁边打辅助的这么一个形象，对吧？所以在这部小说里面我们看到谢莲其实才是那个去开剧情去救苍生的人，然后花城在旁边就是一个纯辅助的作用。他其实我觉得花城啊，甚至不能算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角色，我觉得他其实更像是一个工具包。做媒体影视分析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叫性感落地灯实验，就是说看你这个剧本里的女性有没有主体性，就是她你能不能把这个女的换成一个性感落地灯，就如果她能够被无缝衔接换成一个性感落地灯的话，那这个女人她就不是一个女人，对吧？她就不是一个活的角色。然后后来呢还有延伸出来，就是说这个女性她可能还需要传递一个重要的这个信息，这个落地灯不会说话怎么办呢？那它可以是一个贴了便签条的性感落地灯，
一个 AI 的性感。
对，所以我觉得花城在这部小说里面，它就是一个算是什么呀？一个性感的自走多功能工具箱，
不带 AI 功能，而且要考虑到它还不是个人类
啊。总之，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单薄的角色。
这里我正好要问一句，纯粹出于好奇，所以一般的 BL 小说中，这种受拿男主剧本攻拿女主剧本，这是一个常见的配置吗？
因为我原单看的也并不算多，但是我觉得确实是可以说有这样一种倾向吧，就是在同人圈里面很多时候大家说你爱他就让他受，实际上受是身上凝聚了更多大家的爱，然后会怎么说拿到更有意思的剧本吧，然后攻有的时候就像是一个移动工具箱一样。
这既然是一个主流的配置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因为 BL 的读者大多数是女性嘛，而且是直女，所以他们在读这个小说的时候是不是自动带入的是受的角色，也就是拿男主剧本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怎么说呢，你去看相关研究的话会有很多学者说是，但是我跟你讲他们都是错的，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你看这个 BL 或者是耽美相关的研究，如果这个研究者说女性读者带入的就是受的这一方，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不用再看下去了，证明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是很多时候女性她其实会更带入攻的视角，甚至即使是看可能 BG 言情的时候，她也未必就带入的是这个女主的视角。我觉得女性对角色的这种代入其实是非常多元非常值得细分的，不能够简单粗暴的说她代入的就是受。
哦，所以听你这么说我发现我之前的想法可能是需要被纠正的，就是我之前在读这个文本的时候就是印象很深的是有两次谢莲是男扮女装，就是我理解这书里面的两个 trans 角色，一个是那个风师，一个就是谢莲，就是一次是鬼新娘的那一次她扮演成一个新娘，另一次是抓那个灵胎抓灵胎那一次他扮作一个孕妇，我以为这样的设置是有意要让女读者带入谢莲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为了让女性读者代入，哎，这个应该只是作者和一部分读者的趣味吧。就是你知道泥塑这个东西吗？
就是泥塑，对吧？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想让这个，想把这个男性角色怎么说呢，作为一个女性角色来看待，但这样是为了满足就是这个女性读者或者作者自身的一种趣味，而不是说是为了把它作为一个自己可以代入的角色。
是不是在泥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女性作者或者读者的这样的一种 empowerment， 因为他们可以想象中对这种男性进行某一种占有或者 dominance？
我觉得是有的，嗯，甚至可以说这个时候女性读者带入的是公的视角。
嗯，
之前提到作者写女性角色的时候，有的时候采取了比较厌女的策略，就是分别往上走或者往下走，但是其实这本书里面起码有两次他对女性就是进行了一种欲望主体的塑造，同时又是偏正面的，甚至是非常欢快的。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就其中一次呢是第81章，就是有一群花妖，他们散发这个算是能够催情的香气，然后让这公兽两个人处在一个非常暧昧的情境里面，
是温柔乡那一段，对吧？
对对对对，然后再给大家念一段原文。这时空气中的香气突然大涨，打断了他的话语，那温软暧昧铺天盖地，花妖们发出畅快的咯咯娇笑，纷纷道，我的根硬了，我的根硬了。
这是可以说的吗？
所以其实这一段这群花妖才是可能女性读者的一种自身代入的角色。第144章，就是公兽两个人装成傀儡师的时候，这个旁边的一圈女鬼以为就是有其中一个人真的是娃娃，然后也是会说一些就是比较直白的话，比方说，哇，这个娃娃感觉可以拿来做很多事，什么脸蛋和身材都不错，看上去皮肤手感也挺好，然后甚至还想脱衣服看看有没有肉，这种就是这个时候女性她其实是非常直白的表达了自身的一些欲求的。
对，像花妖女鬼这样的角色，就是类似比较路人或者说吃瓜性的角色，是我们读者比较容易带入的角色。然后我又想到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宣姬也好，那个林太他妈剑兰，对吧？剑兰也好，我觉得他们也是在感情中非常有自主性，非常有 agency， 非常有自己的想法的这样的一些角色。但是我觉得无论是他们的境遇也好，作者笔下写他们的笔触也好，我感觉都是比较偏负面的。
笔触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在看这部小说的时候也是经常注意到作者的一些怎么说矛盾吧，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挺有性别意识的作者，然后甚至会觉得这个文本中有一些女权主义的种子在，但是有的时候又会觉得他的这个措辞或者说他的笔触其实是非常厌女的。我这正好翻到刚才傀儡师那一段，旁边的女鬼问说，这材料是人皮吧，处理的还挺干净，没活汉子那股熏死人的羊骚味儿。我觉得就是这种台词写出来其实甚至可以说厌男了，我觉得。
对，
但是同时呢，这个作者也会写，他写一面被火烧过的墙，说这个墙就是很黑而且凹凸不平，仿佛一个女人毁容后的脸。我就觉得你这里面加一个性别有什么意义吗？就你要说这个墙可怕吓人凹凸不平，你就说它像毁容后的脸就完了，为什么是女人毁容后的脸？所以他在很多这种非常小的细节上会流露出一种无意识，就是他，我觉得他在遣词造句上是非常不讲究的一个作者。
我这里可以再补充一句，就是说他不仅在写人，而且在写物的时候都会体现出这样一种性别的观点，就是他在写那个鬼医的时候，他提到说，我引用原文哈，人里面女人是最爱挑衣服的，鬼医里面女服则是最爱挑人的，说几十条颜色款式各异的女衣长裙疯狂的往谢莲身上贴。
对，我觉得就是他这种相关的描写其实非常非常多，包括他形容某些女鬼什么妆容非常可怕，浓妆艳抹非常的这个害人，其实都是有一种潜在的厌女在里面。就是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他在生活中一方面他体会到这个社会上性别的不平等，但是同时他自己又非常厌恶某一类女性，然后他会把这种厌恶体现在他的这个写作上。
其实我读这部小说说我对厌女最深刻的两点感受，一个是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讲到鬼新娘的那一段，另一点就是我在读天上那些神官的这个 division of labor 劳动分工的时候，我是体会的最明显，就是显然这种 就是比较就怎么说武神，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是真正重要的要扛担子这些工作全是清一色全是男人，然后天上少有的几个女性的官员，比如说林文，她做的是一种类似秘书性的工作。
但即使是这样秘书性的工作，人家还觉得女的不能干嘞
啊，对，她还要化成就是下面的那些神庙还要化成男生。
嗯，
再引用一段这个文本哈 quote and quote， 他说文神殿中的女子清一色的都是美貌少女，而且并不是掌纹的，多为研磨铺纸的软玉温香，算不上神官，最多只能算赏玩之物。
你觉得这个是作者艳女的体现吗？
所以你是觉得？
我恰恰觉得这一段是作者在讽刺就是人间的职场。因为他后面也会写，就是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林文被他之前的那个上司点上来成了这个神官，然后别人都觉得他应该对这个上司非常心怀感恩，但实际上那个上司就是性骚扰他，所以后来他才就是好像是要杀他嘛，然后叛逃这样的。
对，我承认就是这个作品文本里面就流露出这个作者会有一个摇摆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就像你说的，他时不时会有非常厌男性的或者非常有性别意识的这样的一些言论吧，但是我觉得他也会经常体现出一种下意识的厌女。我觉得是这样的，可能是跟我的 expectation 有关，就是说比如说我要读刘慈欣的小说，对吧，因为刘慈欣跟这个墨香也算是在国外当下作者中在海外最有影响力或者说销量最高的，就是说我读比如说像刘慈欣这样的所谓的科幻小说啊，当然我们知道所谓的科幻小说的读者跟作者大多都是男性，这其实是一个很 stereotype 的印象，但是就是读比如说就读刘慈欣的小说，他的文章我觉得可能比这个文本更厌女哈，但是我读的时候我这个 expectation 就很低，就你一个直男，你一个理工男写个科幻小说，我还能指望你尊重女性？就我读到那些段落的时候我会自动屏蔽啊。刘慈欣也确实我觉得他文笔非常不好，然后再比如说我另一个阅读经验是读金庸的小说，那我觉得金庸的小说可比这个墨香的小说要厌女的多了，但是我就在他那里的女性的角色是没有 agency， 但我读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就是说就这就符合我对一个直男作者的 expectation， 就是父权制就维护父权制的男作者你还能对他们有什么期待，但是我是觉得我对可能是我确实不太了解这个领域，就我在读原耽之前，我在读 BL 文之前，我对他的一个预期，尤其是考虑到这类小说在国外是被列入 queer literature 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我会认为我会期待他至少是有着比他们更高的或者更批判性的性别意识的。
嗯，所以感觉被背刺了是吧？
有一点 disappointment。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你说的这种一开始期待很高然后后来感到失望的这种心情，但是我觉得像墨香这种作者或者说这种女性，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觉得还是能看到不少的，就是我觉得很多女性其实她都是这样，一方面对现状有所不满，但是同时又没有很认真的去审视过自己以及自己的性别意识，所以无意识的会做出很多厌女的事情，就是写出很多厌女的文字。
嗯哼，其实我们也知道墨香他本人其实也有这样一个坐牢的经历嘛，这个在同人圈或者耽美圈其实也是好几位其他的作者都有类似的经历，我觉得我的想法可能跟他们这些处境也是相关的，我觉得比如说你就是一个符合主流社会价值就是这样一个维护父权制的作者，你像金庸那样像刘慈欣那样那 OK 啊，就是你可以堂而皇之的出版你的作品，然后把它改编版权然后挣很多很多的钱，那你就是我觉得你去做这些事情我就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是觉得在这样一个非常subcultural 的这样的一个小圈子，而且这个小圈子其实是上不了台面，这个上不了台面指的是并不为这个不要说主流文化，就是说并不为这个法律所允许的情况下，我觉得你还要去不管你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下意识的去维护这样一个父权制的社会，给我一种自干五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 victim blaming 呢？就是我们不能要求所有入狱的作者都怎么样保持思想的绝对先进性吧？
我觉得你说的对，这个有点呼应我们上一期录的时候我们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在写男男 CP 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纯粹的就是只关注他们的感情，但是在写比如说女女 CP 的时候你就不可避免的要考虑到他们的社会处境，你就没有办法写纯粹的他们的感情线，就是因为你不推翻这样一个父权制的社会，你们的感情就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你是觉得就是作者们也应该想到这一点是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同意你说的，就是我有点对他们太过于苛求了。我并不是在指责这些作者本人，就是因为尤其我们知道像墨香这样的作者，其实从他创作的一开始，他的读者是在里面有很大的参与度的，所以也许就是这样的作品可能是被他的时代或者说他的这个最广义意义上的这个读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所拥抱的这个价值观决定的。所以我本来是在想就是说耽美或者 BL 文的这些读者读完这些小说之后会不会有一个性别意识的觉醒，还是说说不定有可能会反过来在潜移默化中更去 reinforce 这样的一套父权之下的思维和体系。
我觉得你提到这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耽美小说 BL 这些东西它本身其实不承担一个教化的作用，但是我觉得在这部小说里面墨香这个作者他是有一点想要教化的意思在里面的，你看是吧？
是，
就是他里面会提到什么救苍生啊这些，但是其实这个恰恰是我最不爽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在看这部小说的时候因为对角色非常的没有情感投入，然后基本上是逼着自己看下去的，然后我逼自己看下去的一个动力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学习写作，所以我要研究一下这部小说为什么让我这么不爽。
我以为你要研究为什么他这么成功，要向他借鉴。
我觉得从中也能够看出来他为什么成功吧，就是他里面这个比方说一些剧情节奏，然后一些悬念设置，一些这个草蛇灰线的伏笔回收啊什么的，确实是有做得很不错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它是一部挂羊头卖狗肉的小说。然后这个是个仙侠小说吧，然后我也用比较仙侠玄幻一点的词来就是大概讲述一下我的这个写作观，就是我觉得写作你是分道和术两方面，道是你的 theme， 你的 message， 你的这些中心思想，然后术呢是你的这个 craft， 你的 technique， 你的这种写作手法。我觉得他这里道和术其实是接不上的，就是术比方说我们又可以分它有叙事之术，就是你的这个角色塑造，你的剧情节奏文笔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类似于是你的外功，但是你还有一个载道之术，就是你如何用你的写作手法去传达你的中心思想，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叫内功。我觉得他在这里就是内功尽失，只有外功的一套花架子，所以他的这个道其实是完全撑不起来的，或者说是完全跟他这个实际上写作的是不对版的。他这里的这个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呀？你看他小说你会发现他不断的让主角重复说我要拯救苍生，别人说你不能，他说我能，然后他在故事的最开始一个非常好的塑造主角形象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他救了这个一个小孩对吧，实际上就是幼时候的这个花莲，然后人家说你这个打断了祭典，你这个其实是一件坏事，然后主角说救人又不是什么坏事，上天怎么会因为我做了对的事情而降罪于我呢，对吧？所以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就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他后来击败一个怨魂，然后他说身在无间心在桃源，就即使你过得很苦但是你要有一个好的心境，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师父给他讲一个故事，说二人行于荒漠可及将死，这时候只有一杯水，谁喝了谁就能活，谁不喝谁就死，你怎么办？他说再给一杯。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很好的，很能够塑造角色形象的这种小故事，这种这个写作的手法。作者还设置了白无相这个反派作为他就是主角的这么一个映照，然后这个反派还特意就是直白的说出来，说我要教你三件事，这三件事，一件事说世界上很多事你是无能为力的，第二个是苍生根本不需要被你拯救，他们不配，第三件事是如果你不能救苍生那就灭苍生，把苍生踩在脚下他们才会对你拜服。那么如果这个是一个好的叙事的话，就要让主角对这三个所谓的这个教训一条一条的去予以反驳，通过主角的经历，通过主角所做的这些事情去驳倒这个反派，证明反派是错的，主角是对的。那我们一条一条来看，第一件事情，世界上很多事你是无能为力的，然后我们在就是讲过去的这些篇幅里面也确实看到主角很多无能为力的场景，然后我们回到现在的这个时间线，主角怎么就有能为力了呢？因为花城，因为他得到了一个性感万能工具包，主角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变得有能为力，他只是通过一个通过得到了这么一个
外挂
才有能为力的。然后第二点，苍生根本不需要被你拯救，他们不配。我们就可以问苍生到底配不配，对吧？如果是一个好的叙事，那么主角就会跟苍生产生联系，然后甚至更进一步的发现苍生确实不需要被你拯救，苍生自己能救自己。但是显然这部小说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他甚至没有办法明确的写出苍生配。他实际上作者在写所谓的这些底层人民，写苍生的时候，他流露出的是跟写女性时候同样的一种矛盾，就是他有的时候觉得啊，底层人民也没有那么坏，但是他很多时候写底层的时候流露出的是非常这种鄙夷的态度。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是作者非常矛盾的一个地方。
关于苍生不配，我有点疑虑哈，就是他中间有一段就是过去的那个时间线，就是他倒在那个雨中，对吧？有一个苍生，有一个老百姓给了他一个斗笠，对吧？这是成为这个事情的一个转折点。我以为这个情节是意味着苍生是配的。
正好就想说这个，就这个在剧情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对吧？这个时候是白无相把谢莲好像是胸前插了一柄剑，然后把他晾在这个一个闹市上，晾了三天，没有人帮他，没有人帮他拔剑，甚至没有人敢给他一口水喝。然后直到后来就是有一个人雨夜好像赶路不小心摔进他所在的那个坑里了，然后还把他骂了一通，最后好像是才这个把剑拔了出来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唯一一个表示苍生配的这个人是不小心摔进坑里的。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相信苍生配的作者，是不会这样去安排剧情的。就像之前他写小莹姑娘一样，就如果你真的是想塑造一个勇敢善良温柔的好人的角色，你是不会让他那样惨死，然后通过他一个无意义的死来衬托主角有多么温柔的。还有那个再给一杯水，就是再给一杯的回答，我个人其实是非常喜欢的，但是它实际上在剧情里怎么体现的呢？他这个第79章的时候，他跟一个敌方的将领说，你想要什么？就是我一起跟你想办法，别再挑起战争了，一起去找解决之道，去找第三条路，就是所谓的再给一杯的这条路，行吗？然后人家没答应，显得好像是说因为对方不肯跟他合作，所以第三条路走不通。但实际上他在前一章的时候干了什么呀？他前一章平永安太子上战场这一章，写他谢莲只带一柄轻剑上阵，连盔甲也没穿，半个时辰不到战斗就结束了。然后就写什么铺天盖地的血腥之气中，残余的永安士兵丢盔弃甲狂奔撤离，这个仙乐国就他自己这个国家的士兵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见四下已尽数都是斗笠的身影，没有一个敌人还能站立，而他们的太子殿下就是谢莲，把剑缓缓收入鞘中，连衣角也没弄脏一片。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已经有这样的神力了，为什么你上来先杀了人家1000个人？
我是觉得再给一杯在我心目中呼应的那个环节是，就是永安国大旱，然后他去雨师那借了雨，然后把这个斗笠就是用雨师借的那个不知道是什么，就是把那个鱼给运送过去。但是我是觉得再给一杯在我这里确实是因为在原文里面那个国师就劝他，就说你这个答案不一定是对的。为什么？他是说 quote unquote, 他说这天底下的气运好坏都是有一个定数的，就如同一杯水，你喝够了别人就没得喝，一个人多了另一个人就少了。我们会发现就是谢莲他去这个运送雨的过程，其实后来直接间接的就是导致了这个人面疫的灾难，并且导致了亡国。所以确实我觉得再给一杯，但是又反过头来说，我觉得谢莲又是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或者说是一个我偏要勉强这样的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你这个是回到了就是角色的视角去讨论，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叙事然后看作者的态度，那作者到底是觉得说这个世界上就是水就这么多，你喝了别人就没有，还是说我们真的可以找到第三条路，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
哦，所以你认为作者是有一个明确的世界观的是吗？
我觉得作者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世界观，因为你的文里面已经给了读者这种 promise, 所以你后面如果你不能够用你的剧情去 deliver, 不能实现你这个承诺的话，那你这个就是写作的问题。
我以为的文学是作者会呈现不同的世界观，然后不同的角色会去选择不同的世界观，然后给你们作者给你们读者看，你们读者可以在这些不同的世界观中选择你想要的那一种世界观。
这种写作当然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天官赐福》不是这样的写作，就是他作者从一开始就是以谢莲作为绝对主角，希望读者去认同谢莲的，所以你在这个前提上你不能够把这一套做通，我觉得这个就是作者的失败。如果他真的是说想要展示不同的世界观，然后让读者自己去选的话，他整部作品就不会是写成这个样子的了。小说里面作者其实已经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去有意无意地告诉读者，就是现在的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现在的这些仙人他们其实每个人手上都有血，他们每个人其实除了谢莲都不在乎真正的这个天下苍生，而且这个苍生是非常卑微的，他们只能够就是包括一开始鬼新娘的这个案子里面，是因为最后失踪的那个新娘她父亲是当地的大官，所以花了很多钱，花了这个很多人力物力，最后才把这件事情捅上天庭，否则的话之前那些死的姑娘就是没有人在乎的，他都已经把这个世界设定成这样了，那我作为读者我当然是希望主角能够像他所 promise 的那样去改变这个现状，对吧，去真正的去改变天庭，然后去真正的让苍生有他们自己的 voice。 然后正好这个白无相给他的第三条教训不就是说如果你不能救苍生就灭苍生，把他们踩在脚下吗？那主角肯定是不愿意这么做的，但主角实际上在这个叙事里面做了什么呢？是让大家不要跪拜了，他自己的这个神殿里面就是没有给你放跪的这个垫儿，对吧，他让你站着拜，就是从跪拜到站着拜的这么一个改变而已，这跟他一开始的 promise 就完全不一样吧。
我的理解哈，就是说针对第三条，我的理解是说谢莲他这个虽然一直都是要拯救苍生哈，但是在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那个养尊处优并且是没有经历过人世间辛苦的太子的时候，他这种拯救苍生是一种 top down 的视角，但是我会认为他越到后面他会越认为他是苍生中的一部分，就比如说他给带着那个君武给他的那个咒枷，对吧，他也没有任何的法力，他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虽然开了一个外挂，就是生活在世人之中，我会觉得他后面的拯救苍生更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就是与民同乐吗，就是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之前更平等的视角，不许他的信徒跪拜他也是体现了这一点。
与民同乐跟他同乐的这些民是谁呢？
苍生。
苍生有名有姓吗？因为我看到叙事里面最后他这个一起打 boss 的这个所谓大团结，实际上还是天庭里的这些神官，他就好像非常狡猾的把这些神官替换成了苍生。我觉得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一个置换，他们明明都是踩着苍生的血肉爬上去的人，他们现在突然就成了人民代表了。
你说到这一点，我觉得我特别有一段要分享，就是说我觉得这部小说里的感情线是我觉得特别超现实的，就是你不可能在现实中找到一个花城或者找到一个谢莲这样的人，但是我觉得这部小说给我感觉最现实主义的就是他这个天庭跟鬼界的两个设定，因为所谓的飞天飞升在我看来就是考公，就是考公成功，然后那个鬼界他的设定就是什么，就大家要养蛊一样，最后只能出来一个，对吧，就是特别让我觉得像高校里面的飞升即走飞，我读的时候觉得这两段非常的现实主义，非常的符合我们当下的现实。
对，所以其实我也不是很想苛责墨香这个作者，就是我觉得他是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有一定认知的，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出路是什么，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可能像主角这样是有一定理想的人，他不知道出处是什么，所以他也写不出来，他也没有办法给自己的主角设置出一个合理的让人信服的这样一条出路。
然后我还想讲一讲，就这个书里面让我觉得另一个非常超现实主义的地方，就是书里面的大 boss 就是那个白无相，真正刺激到他的就是谢莲在遇到人生的一系列打击挫折之后说身在吴间心在桃源，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会预设这样一个反派的设定，就是干脆把他杀了算了，但是这个反派并不是，他一定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挫折让这个谢莲去改变他的想法，成为一个像白无相那样的坏人。我觉得这个说明了这个所谓的坏人大 boss 心中还是有一些善念，就是没有泯灭的良心，这个在我看来才是最超现实的地方。
你为什么觉得他这个是善念呢？
我觉得如果一个彻底的恶人的话，他看到一个善良的人，我觉得并不会让他有任何心理上的波动。他之所以谢莲那句话能够刺激到他，是因为他有一些羞恶之心，他还是有善恶之辨的。
毕竟他自己其实曾经也是像谢莲一样，是一个想要救苍生的太子。
对。
但是我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左人，我真的是看到太子这个地位的这种皇权想要救苍生，我整个人就已经不好了。
你说的很对，我们可以来想一想，那些天官里面到底有平民出身的人吗？我印象中是一堆太子，一堆将军，还有公主，对吧？
地主，
地主，对。然后那个谁是公主嘛？那个雨师是公主。
嗯，对对对。
然后就是反而是两个爵，对吧？这个花城也好，鹤玄也好，是平民出身的。
哦，天宫里凌文是平民，他是卖鞋出身嘛？
嗯，
然后也只有他一个是算是在反派那一边。
对对对，他所以最后是跟君武站在同一阵线上的。作为对照的，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作者无论是作者的书写过程中，还是书里面的其他角色，对于这个轻轨七荣是吧？
嗯
啊，就是特别的鄙夷，就是有一种自甘堕落的味道。就相比于其他两个爵来说，
嗯，他都不是爵嘛，叫他进爵。
对对对。
嗯，但是你提到这个，是觉得他说明了什么呢？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人，你不飞天，你居然还跑去做了鬼，就是更加显得自甘堕落。就我觉得这里也有阶级性的成分。
哦，说到这个轻轨，其实我也是很在意他这个角色的，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角色书写上也暴露了作者的很多，嗯，应该算是比例不足的地方吧。
嗯，
到他在成为鬼之前，其实是谢莲的表弟，然后他的为什么他跟他表哥就是性格啊什么能差这么多？书里面给的解释是因为他们两个的妈妈是姐妹，但是这个轻轨的妈妈，跟贱民私奔。然后后来这个男人又对他们母女不好，然后才回到皇宫。所以这里面其实他出身上就已经是有一个阶级的这个属性在里面。然后小说里面原文写说，也许是因为五岁之前都和父亲住在一起，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市井之气和父亲的暴躁脾性，即使后来皇后再怎么耐心教导他，一激动用国师的话来说还是原形毕露。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这个小说本身的书写上就能看出来，他是会把他的这种坏的这个脾性怪罪到他的这个出身上的。说作者写作不讲究，是因为有一段剧情是这个轻轨小的时候，作为一个就是有一个野爹的孩子，在皇宫里被人欺负，然后别人骗他，本来应该是写祝愿的这个祈福词，结果骗他写说愿与母早日归天。后来就是谢莲不嫌弃他，帮助了他，他就特别依恋这个表哥。就这里本来他应该是一个可怜的被欺负的形象，对吧？但是后面写谢莲推倒自己的神像，然后这个表弟非常关切的过去扶，想要把这个神像扶起来。小说里原话形容他一脸仿佛见到亲娘上吊踢凳子的肝胆俱裂。我觉得这个就是作者文笔不行的体现，就是你明明之前还塑造他是一个可怜的小孩子，被人家骗写说这个祝他亲妈早死，然后你现在自己作为一个叙事者也采用这样的文字，我觉得这个就是
自动带入了 bully 的这个角色。
对，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作者写，比如说，七荣被花城也好，被谢莲也好，被其他的这些天官或者说法力比他高强的这些妖魔鬼怪也好，就是欺凌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种给读者是带着爽文这样的视角去看的。就对比，因为这个完全是因为七荣他只是一个禁爵，他的法力并不够高强，对比另一个反派角色，就比如说君无，大家看的时候并不会有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就像你说的，我觉得作者确实是做的比较糟糕，他有一种 invite 他的读者来参与这个 bully 的过程的感觉。
我说到底还是慕强嘛。
嗯，对对对。
另外就是我觉得慕强也就算了，因为毕竟这个是很多作者的通病，但是你起码自己应该自洽一点。就比方说我还就是有一点很不爽的是，他写这个轻轨气容之所以长歪了成这个样子，是因为小的时候遭到他父亲的这种虐待，而且是在这种非常不好的环境中成长。但是后面他不是就是赚了一个所谓便宜儿子嘛，就有一个小孩子，他附身在一个小孩子的父亲身上。
对对，
然后这个小孩子就把他当成自己的爸爸，一直跟着他。主角团对这个好像没有任何意见，就是也不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 low 人，一个坏人会对小孩子造成多么不好的影响。而且后来好像还真的是说让这个小孩子把他稍微有点感化了。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作者自己本身的一个这个不 consistent。 就是你既然气容小的时候，轻轨小的时候受到不好的这个父亲的影响会变坏，那为什么他到了一个小孩子这里又变成他被儿子影响了呢？ 有的时候作者写这个小孩子看到他爹吃人肉，用的都是那种非常轻松搞笑的笔调。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只有作者认为是人的主角才配当人，其他的配角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不配为人。莲花城这样的也算是主角吧，他其实也不是人，他是一个性感的万能工具包。
说到这里我想讲一下，就是这个书里面让我觉得另一个非常超现实主义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BL 文学，这个我更理解这个感情线是作为一个贯穿全文的这样的一个串起各个不同的所谓的破案故事侦探故事这样的一条线索。我觉得非常超现实主义的一个地方是，大家知道了他俩之间的这个 boy love， 就是说让他们更不能接受的是他们就是说是这种天官和一个妖魔鬼怪谈恋爱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差异，阶级的差异，而不是这个所谓异性恋霸权这样的一个视角下的这样的一个同性之爱，让他们更不能接受。而且因为你会看到这个尤其是到了小说后半部分，那个裴明将军是非常磕他俩的 CP 的。我觉得这个部分也体现了一定的这个慕强的观点，因为花城的这个武力实在是太过强盛了，这个又映照到我们现实生活中，就大家对所谓的 LGBT 群体的刻画，就会去刻意强调他们的高学历啊，长得好看啊，身材很好啊，这样的一些所谓刻板的描画吧。
我们现在是回到这个女同比学历的这个话题上了是吧？你说到慕强，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说花城其实也不是个活人，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觉得花城跟宣姬有区别吗？这两个角色？
对，我觉得这两个可能是书里面最痴情的两个角色。
但是很明显作者对宣姬的这个情感是不认同的，对花城的这个是非常认同的。
当然
但是实际上他们两个这种付出有区别吗？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法力高强一个法力不够高强的区别。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异性恋跟同性恋的区别。
一个是法力的问题，另外我能想到的区别只有就是所爱非人了吧，就是宣姬没有选对的人，然后花城选了对的人。但实际上他们两个这种痴心一片，然后只为对方不考虑自己的这种，我觉得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这也是作者不自洽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会写这个裴将军，就宣姬喜欢的那个人，跟他说，你变成如今这个样子有我的原因，但大部分是因为你自己的选择，你做这么多只能感动你自己，而我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你来爱我不如爱你自己。但是他反过来又会让花城对谢莲说，如果你的梦想是拯救苍生，那我的梦想便唯你一人。最要命的是他读者还真信，还真的把这个作为就是名句来传送啊！我真的是受不了。
我个人感觉这一句应该是呼应传统的 BG 或者是异性恋的文本中这种霸总的套路吧，就是让作者感到的一个爽点之所在。你之所以反应那么大，或者说你都不能接受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又回到这个，我觉得这小说挂羊头卖狗肉的部分，就是你前面给我许诺那么多什么救苍生啊之类的，但实际上这本小说真正的道是什么呀？是我缺爱，我需要一个人像花城爱谢莲一样爱我。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缺爱，这个也不是不能够作为小说的主题，对吧？我觉得爱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甚至是一个很崇高的主题。但是你能不能好好写？我觉得你明明可以写说，一个人当他没有爱的时候，他的生活有多么的干涸，有多么的痛苦，然后当他有了爱以后，他的生活进行了怎样的改变。但是我觉得作者好像是对这一点有点羞耻似的，就是觉得我不能够把我缺爱作为一个主题来写，我必须要给他套上一个什么拯救苍生啊，什么坚持做自我的这样一个更好听的壳子在外面，然后暗搓搓的写一些我缺爱谁来爱我的这种内容。为什么呀？
而且结尾隐隐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当他俩最终能够有 happy ending 在一起了之后，我感觉好像两个人就并不是说就是拯救苍生这件事情完全终止了，但就好像淡出了，就成为一个背景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俩就沉浸在他俩的二人世界中了，拯救苍生的这个主题就被替代了，给我这样一种感觉。
对，而且我还有很生气的一点，就是花城跟谢莲说他那些万千信徒的信仰之力，白无相的那些万千信徒的信仰之力都无所谓，他说那又如何，万千愚人罢了，全都是废物，而你只需要我一个人就够了。所以实际上他说到底还是把苍生当废物，他真正重要的就只有这个情感线这一条线。你就写我缺爱好了，为什么要挂这个羊头呢？虽然我说的有点激动，好像是很嫌弃这个文本的这个样子，然后我可能 某一层面上确实也挺嫌弃这个文本的，但是我怎么说呢，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这部小说，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这部小说虽然它有很多粗糙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它确实里面有一些女权主义的种子，然后有一些向善的种子，而且它能够鼓励读者去就是接纳自己，然后努力去做自己，走自己想走的路，这些其实都是很好的地方。我觉得怎么说呢，看这部小说，喜欢这部小说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然后愿意承认自己缺爱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我觉得这部小说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恰恰就是在他需要这种 message 的时候给他提供安慰的这么一种东西。我看这部小说的时候，其实有一瞬间想起了就是《热辣滚烫》那部电影里面的一个情节，就是后面女主她跳楼之后完全没有受伤，然后她哭着说为什么这么疼，但是身上一点伤都没有，是因为她那个时候还很胖，她身上的脂肪保护了她，就这身脂肪其实给他带来的痛苦也很多，然后对她健康必然是不好的，但是在那一刻她保护了她。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这种不那么自洽的小说也好，不那么拿得上台面的一些用来自我安慰的东西也好，它可能就像那身脂肪一样，是在某一个特定时刻给我们保护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也能够理解喜欢这部小说的人。
我们刚才其实讲了很多对这个文本本身的批判性反思，我们录这一期的时间点其实也很巧，因为就在不久之前，这个还上了微博热搜，就是说墨香铜臭在晋江上又归来了，耽改界大家都在欢呼雀跃。我觉得不管这个写出来的作品它宣扬了或者说表达了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层面的事情，但是有没有这种表达的权利是另一个层面的事情。所以我在最后我想读一段天官赐福新修版的后记，说我曾有很喜欢的作者消失在网络，我总觉得是我的一段青春销声匿迹了，这感觉很难受，让人联想到一些诸如时代眼泪、历史洪流之类的过于宏大冷酷的东西，所以我想竭尽所能的陪伴我的读者更久一些，或许离别的那一天终将来到，但它可以来的晚一些。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收听，如果对我们这一期播客有任何补充或者批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此外如果大家还想听我们讲其他的剧集、小说或者其他的文本，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三衰八难九横五福之恶，如求如愿所虑平安，诸如心藏所求利益，所愿随心与世中等，闻说此经皆大欢喜，亲手奉行，戴上领包天。